今日我哋咧系有我哋嘅堂主任梁传道喺我哋当中咧分享咧系神嘅话语。佢今日咧嘅讲题系重新想象的新群体。我哋将时间交俾梁传道。
大家早晨。今日咧就选择咗一段嘅经文，就系喺第十二同埋第十三章啦，系嘛？选择咗开头讲一个嘅缘故，然后临尾又讲第二个缘故。第一个缘故可能我哋有阵时都系听得多啦，即系恶嘅缘故。啊，十三章尾咧講緊另外一種緣故，係講緊仆人啦，其實都係相應呢個嘅緣故，係另一種緣故。唔經唔覺，我哋今年分享馬福音咧已經去到第十講啊，即係咧差唔多完噶啦，仲有兩章兩次，我哋就講完曬成個馬可福音嘅系列。好多時當我哋去用福音書去睇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睇下即係福音書講緊耶穌嘅言行啊。係嘛？即係同人哋查即係福音班咁樣樣，就幫人去從福音書裏面去認識耶穌究竟係邊個。但係當我哋而家就有陣時循住即係福音書或者馬可嘅脈路去睇，我哋就會發現啦，咦？佢其實好多次好多時其實係關於門徒訓練嘅故事嘅喎，好多時係講緊佢同門徒相處嘅時候。耶稣不单止在讲着天国的信息，他一开始就主动地去呼召门徒。门徒的呼召其实不单止是 关于个别门徒的使命，而是一班门徒的使命，就是要呼召这班人成为耶稣基督的群体。耶稣身边其实时常有一班人和他一起，很多 fans 的，很多人甚至就追着耶稣的踪影，但是无论耶稣去到哪里，其实都总会有十二个门徒在他身边。私下耶稣就会将背后的道理讲给这些门徒知，有时他们听不明白，有时耶稣就想再解释清楚给他们知道。耶稣仿佛在这里做一样东西，原来他在这里重新想象神的子民应该是怎样，应该经历一些什么训练，应该怎样一起相处。耶稣开始了一种以群体为基础，不是制度化 的一班的人聚合在一起的信仰群体。这班的群体聚合在一起，会去想想他们所信是什么，他们要怎样去经历这个的信仰。所以我们就叫他们做信仰群体。这班被呼召的新丁，在这种这么新的想象底下，其实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呢？他们的心态又会是怎样呢？过往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我们都会有阵时听到不同的人，他会用不同的身份去形容参与侍奉的人和他们的心态。例如什么，有阵时我们就会形容义工，是不是？我们的教会很多时候讲义工的。讲到义工就是没有薪金的，他愿意去帮助其他的人，他看重的就是他可以有什么东西他可以做到去服务其他的人，去显出他的爱心。有时我们会认为一些人是工人，工人是什么呢？他就是着重他是一个执行者的心态，就是做一些事情，完成一些分派的工作，那是一个工人。有时我们会说他用雇工去看人的侍奉，未必需要很负面去看的。雇工其实他就有一种很强的契约感觉，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契约，讲明究竟负责什么范围，完成了有什么回报。有阵时我哋会用仆人咁去形容，讲呢个嘅人佢服侍嘅时候系谦卑服侍，即系忠诚奉献，忠诚咁去奉献，个个人同佢好相处好好嘅，因为佢唔系话事，佢反而系主动咁去帮你所要完成嘅事情。有阵时我哋用职员去形容啊，系咪团契职员啊嘛？职员其实有佢特别嘅角色，有佢所要负责嘅范围。所以他呢就是有某种的角色，某种的职位。有时候我们用同工去形容，我的旧的教会不是叫执事会的，是叫同工会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平等合作，共同要承担那个的使命。当然我们有时候会用目职这个位份去形容，因为目职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人会做多些灵命和关怀，又会做多些带领教会方向和意象的方嘅位份。你最认同嘅系边个身份？你觉得边个身份系最好？有啲嘅身份咧，其实好功能性嘅啫。例如义工同埋雇工，讲紧咧就系佢做啲乜嘢嘅嘢，但系佢讲唔到侍奉嘅本质。 你侍奉的身份，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类呢？是很功能性，只是做成一些工作，或者原来你都觉得你有些带动。会不会有些人其实有时候是戴着几顶帽的，有时候喜欢就戴下义工，喜欢就戴下童工，喜欢就戴下牧职，会觉得他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当人用以上不同的身份去标签你侍奉的位置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不会觉得你被规限了？或者你会不会有时候你觉得被误解、被冒犯？会不会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他会对侍奉的人有不同的期望，所以他会用不同的身份去讲你？不过大体来讲，其实我们以上看这么多的不同的身份所讲出的心态，大家都会留意得到，他其实从一种被动的服侍去到主动的承担，从完成任务去到他能够成全使命。他讲的是这些人能够对教会有承担感，他对上帝的国有使命感，两样都是侍奉当中很重要的元素。随着你越来越投入的时候，你的承担感和你的使命感就会提升了。耶稣最终就去到耶路撒冷，经过在路上面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和宣讲，他出资去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再不客气，他跟那些耶路撒冷的人公开地去审判圣殿那些的腐败。所谓圣殿当然不是指这个的圣殿只是已经是很破落，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指以圣殿为中心整个的宗教体制和当中那些的领袖团队。耶稣的批判往往指出这些作为宗教领袖人的身份，他们有不同的身份，他们背后那种的心态产生了原来有些什么的问题。耶稣三年里面和门徒的相处，叫耶稣重新去想象门徒应该是有些什么的样式。门徒耶稣所做的其实和当时这些宗教领袖和长老其实两样东西真的很不同，差不多是南辕北辙，无形间其实就带来了很大的张力。去到今天的经文，差不多去到一个的爆破位的里面。耶稣在这里他教导，他选择了用一个很特别的角色，是原户和原主的角色去表达人的心态。耶稣用的不是雇主雇员、同工义工、领袖仆人的角色，而是原主和原户的角色。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有十二到十三章，十二章头那里就讲一些凶恶的原户，这个凶恶的原户恶到就是打伤和杀害原主的仆人和儿子。去到后面呢，即是去到十三章尾了，三十二到三十六呢，就讲一个远离远行的原主即是家主，他授权给他的仆人或者他的原户，而这些原户是一个警醒的原户，要等候家主回来。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就包括了一堆一系列讲有关圣殿被毁的时候可能会遇见的事头、兆头，在一到第十三节、十三章。而在十四到二十七节就讲到人子来临之前可能会有的灾难。有关凶恶原户，正正就是放在圣殿被毁这个故事之前，即是凶恶原户讲完了之后就讲圣殿被毁了，而警醒的原户就放在人子来临这个故事之后，即是讲上帝来之前那些灾祸，然后跟着就 提出原来要有警醒的原户。第一个原户的比喻讲了是一个葡萄园的地主，这个葡萄园的地主他将他们的田地租了给他的原户，原户其实就是耕种收成，在收成之后他就会将他部分的收成取得一部分给这个原主作为这个田地外租的回报。而葡萄园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讲以色列国和上帝的家，但是这一次当收成的时候，这个家主派他的仆人居然被这些原户打伤甚至杀害，后来 家主甚至派他自己的仔，但这班原户却一不做而不休，更加将这个家主的仔杀了。他们由看守栽种到欺凌恶霸，到最后他要按他的己意将这些事情 將個田地據為己有。呢班嘅園户，佢唔守本分、自尊自大呢個嘅惡念，可以講實在係去到最盡。喺馬口裏面嗰個描述嘅裏面，喺呢個嘅惡園户之後，其實講咗一堆關於不同宗教領袖唔同嘅角色同埋佢嘅心態。當中呢啲嘅角色有嚴守法律嘅法利賽人啦，有支持即係政治湛江嘅希律黨人啦，又有其實係祭司，其實嗰啲係貴族嚟嘅。的撒都該人，亦都有精通律法民事的民事，他们其实是属于各式各样的园户。虽然他们彼此之间他们的方法和路径是很不同，有明显的差异，但他们都是着重的就是犹太的律法，或者甚至是他们民族的身份，希望作为犹太人能够自持和保持纯洁。这些宗教领袖所要求的是他们所持守的位份和权力能够继续下去。讽刺的是，这些人其实原来他一直都在明白耶稣讲一些什么东西的。你说为什么 他明白他不是不斗在挑战耶稣的吗？是啊，他不斗在挑战，但去到后期你发觉他们再没有质疑耶稣所讲的信息，没有得质疑了，耶稣讲得实在太对了，他就开始质疑耶稣的权柄。就好像在这个的段落里面，他们一开始见到耶稣就挑战耶稣，说你是不是你依一些什么的权柄讲这些东西、你其实你这样用权柄跟我讲，你后面那个是哪一个？他们转为攻击耶稣的权柄，而不是再是耶稣的信息。马可形容这些凶恶的园户，其实他一直明白耶稣讲一些什么的东西，但是纵然明白，他们没有选择跟从耶稣，并且越来越跟耶稣有一个越来越的距离和拒绝他。更加讽刺的，原来是有一班人，这班人其实是经常误会耶稣的门徒。耶稣讲的东西他们当然不明白，当然以为错的，当然做错，以至耶稣时常要跟他解释。但是这班不是很明白耶稣的门徒，却总是尝试跟从耶稣。有时那些 原本是明白得最多的人，却寻求得最少。以为自己得了嘛，以为自己明白，或者自己在自己的即是四埲墙的里面。但是那些明白得少的人，却寻求得最多。你觉得你在神的家里面是什么角色？你的心态又是怎样？你寻求上帝有多少？你对上帝有几明白呢？抑或你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你就停下来呢？其实这些宗教领袖不是一开始就是凶恶的缘故，他们只是随着时间的延伸，他们的私欲的增长慢慢变了质。他们原本都是想照顾神的产业，以及想教导上帝的子民，但他心里面的骄傲越来越大，他就自以为是，甚至去到后期叛逆抵抗上帝。就好像法利赛人那样，他问耶稣，喂，应不应该纳税给凯撒？所以耶稣就提醒他，喂，原来他们有些事没想过。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回应他的时候，顺便提醒他，叫他去反省 有没有一些其实原本是属于上帝的事，他们其实没有归还给上帝呢？撒都该人他就带着自己的前设，他认为其实没有复活的事，所以所有反对这个意见的人，他就跟他拗了，要拗人为止。耶稣提醒他们，叫他们反省，其实要走出自己的偏见，神的意念其实有可能也都时常高过我们的意念。民事律法师他就提出律法的精神，他的专业来的嘛，他说要尽心尽力爱神跟从上帝，他真的知道所有律法的精义。但是耶稣提醒他，原来他们背后看重的，很勤力去读这些律法和圣言，原来他是想有发言权，在会堂里面有发言权，他却缺乏那种的心去真正引导人去明白上帝的律法，以致到人能够亲近上帝。这些宗教领袖的心态，其实由服从转为要话事，由服侍变成要管理，他走离开原本的职分的焦点，失去了明白上帝心意的理解。 他们原本当然不是想这样，但是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在自己的盲点里面。如果我们细心去看，为什么会在自己的盲点的当中，为什么他们会外表和内心未能一致呢？原来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他去欠缺真诚地去面对自己，真诚去反省他自己在想一些什么的事，他亦都欠缺去真真实实去明白身边其他人真正的需要。马可描述在这种状况最终带来一种他们意想不到严重的后果，就是圣殿会被毁的情况。其实完成圣殿大概是在耶稣之后63年或者60多年之后才完成。这个完成的圣殿是第二个圣殿，因为原本第一个圣殿已经被拆毁再次起来。当时耶稣去到跟耶稣入、当时门徒耶稣的门徒入到耶路撒冷，他见到那个建筑物这个圣殿其实还在修建的当中。这个修建的圣殿其实要去到耶稣之后主后70年才能够完成。不过完成了之后不到7年，这个第二所建造的圣殿就是这些人所谓神所做一切的风光都遭到毁灭。因为在这段的时间犹太人起义反抗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就领兵入到去耶路撒冷破坏一切，毁灭城，亦都毁灭这个圣殿。在12章里面提到，亦都提到关于这个凶恶的缘故。去到13章尾，其实就讲紧另外一个缘故，就是警醒的缘故。讲到警醒的缘故，在13章的开头就有一个嘅开场白。这个开场白讲紧乜嘢咧？佢就讲紧门徒踏入去耶路撒冷嘅时候，同埋耶稣。他一见，你知不知见到什么？耶稣一见就是见到圣殿制度的毁坏。门徒一入去耶路撒冷一见，就是见到那个宏伟的圣殿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说，老师，耶稣，你看看几咁了不起的石头，这些石头就好像仿佛埃及那些金字塔那样，几吨几吨那么重。哇，你看几咁宏伟，几咁靓，几咁光滑。看见耶稣注意到门徒所看见的，原来是有着一些失落的焦点。因为在到13章第二节的时候，耶稣反差地对门徒讲出了一个他们想不到的结局。他说，门徒啊，你们看这些宏伟的建筑，其实在没多久之后他们就将会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之上。当耶稣形容了一大堆这些终局的预兆所要面对的灾难之后，耶稣再次提出看见这两个字，在第26节。他说，那时候你要看见人子带着大能力和荣耀驾云来临。耶稣要门徒知道的是圣殿这个将要过去的荣耀是没办法和将来人子要来的荣耀相比。门徒一直望着的只不过是圣殿的荣耀，是他们一切为神所做一切的风光，他们却忽略了原来是人子的荣耀，是遇到耶稣比一切更加重要。如果错过这些一切，实在是愚不可及。耶稣就在这里，当他讲到有关圣殿被毁和有关人子再来这些预兆和灾难之后，他就讲到这个警醒缘故的挑战。对于那些读者，这些门徒或者看马可福音的读者，其实他们讲到这些遇难和灾难其实未必是很遥远的事，因为其实原来马可福音是在大概主后66到70年写成，是不是70年就是圣殿被毁的时候。所以耶稣的门徒和这些初期看马可福音的受众，当他看这些预兆的时候，其实是很埋身的，可能去睇紧呢啲嘅事，慢慢将会逐步发生，甚至可能已经系发生咗。正正系抱住呢个嘅心情， 耶稣就开始讲这个新园户，这些新园户他所需要服侍心态是怎么样。请听我再读多次13章32到第37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哪个时刻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家远行，授权给仆人们，分派各人的工作，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这家的主人什么时候来，是晚上，是半夜，是鸡叫时，或早晨，免得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要对众人说，要警醒。这段经文最常提到的是什么？警醒，实在太过明显了。这种警醒就好像守夜等候主人回来，是不是？警醒就是保持灵里面那种清醒，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原主何时回来。但是这个警醒有一个前提，就是原本就是这班人要带着渴望主会回来的心态，所以他们才会警醒。如果他没想着那个原主会回来，最好不要回来，根本就不会警醒。就是这班人有一个心态很渴望他的原主，他的家主会回来，所以他不是讲一个的责任，而是讲他渴望他生命的里面能够再见到主，很渴望主会回来。这种的警醒是各人有他分派的工作，每个人他有他的职责，个个不同。警醒原来不是只落在一个人的身上，原来在一个群体的当中互相合作，轮流看守，彼此守望，互相去提醒。这个的警醒不单只是你清醒不睡觉这样，而是因为原主随时都会来到，讲的是我们要无时无刻都在意，我们原来要有承担感去履行上帝的托付，因为那个托付我的人随时都会回来。这种心态可以令到我们保持警惕，防止我们不会去重蹈那些恶缘户的覆辙。这种警醒不单只是围内人，不单只是那些带领负责有责任有岗位的人，而是要令到所有的人都要警醒，仰望主的心。恶缘户的比喻直接地去指向圣殿里面以圣殿为中心这些宗教领袖的群体，他们因为不认识上帝真正的心意，甚至他们杀害上帝派来的仆人和儿子，最终他们被取代了。及后那个语言他讲到圣殿会受到审判式的摧毁，最终就带出了新园户这个的比喻。耶稣的门徒群体要成为新的管家，取代旧有的园户。新园户所要做的不是要维系这个圣殿的运作或者一些宗教的活动，他们最主要的是要成为主门徒的群体，一起警醒，而警醒的目的是要等候人子再回来。这个门徒的群体要看到的不是什么的荣耀，是主耶稣的荣耀。他们渴望见到的是见到他们的原主，见到他们的主耶稣。耶稣在这里讲过有两个园户的比喻，一个是放在圣殿被毁的故事之前，这班的园户几咁凶恶，后期就导致圣殿被毁。另一个是讲紧人子来临的故事，所以他提及到你要好好警醒，要有个心态等候上帝回来。当中其实就正正是这个意思，这个的铺排。当圣殿被摧毁了之后，当中这些园户才醒觉过来，他们才浮现新的一页应该是怎样。原来只有唯有接受旧世界的过去，重新想象的新景象才能够来到。旧的园户最终要接受更新变化，是不是？那些宗教领袖都要接受更新变化，只可惜是在这些一切失落破碎之后。 是啊，其实不单止耶稣的门徒要开展新的篇章，这些犹太的领袖其实都要开始新的篇章。圣殿被毁，它导致一大所有的犹太人失去了个家园，他们被迫要离开耶路撒冷，到处流散。所以犹太教的中心就由圣殿转向律法的研读，在会堂里面去聚集。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产生了很根本上面的变化，圣殿献祭过去了，演变成为会堂聚集，同埋佢哋去学习律法书。新成立嘅犹太教，佢所看重嘅系乜嘢咧？系看重佢哋身份嘅延续啊！就好似佢哋每年逾越节嘅时候，佢哋一家人聚埋一齐，总要讲同一个故事，仲要由最细个讲，就系重新去讲述佢哋出埃及呢件嘅事迹。但系十二门徒咧？他们要延续的是什么？是不是要延续他们从前同跟耶稣的时候的模式？是不是延续要同耶稣有三年共处很美好的光景啊？即是五饼二鱼啊，即是多好呢，一班人同声同气，好像游历世界这样，又有些人蜂拥住他，又医病赶鬼，仿佛是人间乌托邦一样。或者门徒是不是好像耶稣这样去收自己的门徒，安排这些去收的门徒去成全这些门徒所要完成的使命呢？但是这十二个门徒不是这样，他们不是要延续他们的回忆和他们的做法。好像我们最近的导赏团，我们回忆了从前华基在华夫村美好的光景，多么愉快，我每每见到大家的讲起你们的故事，你们的微笑，连我都觉得我好像是华基人，我好像在华富长大一样。但是要延续的不是这些的回忆啊，我们要延续的是神在华基的里面，在田湾的里面，神和我们同在的回忆，他带领我们成为一个怎样不同的人。十二使徒他们初期聚集在一起，他们初初就抄犹太人聚集的方法，所以他们就祈祷奉献读经。但是后期他们重新想象作为耶稣门徒的群体会是怎样呢？他们就更加专注，不单只是高举耶稣是他们的老师，耶稣是他们的主，甚至原来耶稣是神。他们认识的耶稣就是那个的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主里面的团契，他们祷告，他们守主餐纪念耶稣，他们共享晚餐的时候，他们会凡物公用，因为我的物件都是耶稣给我，我为什么不可以给你呢？他们一同寻求神的带领，遵从圣灵的导引，而圣灵耶稣所差来的保惠师又真真实实地跟他们说话。犹太人透过年复一年去重复他们民族的故事，他为了要延续他们的身份，门徒要延续的是耶稣的故事，不是要延续十二使徒的身份和他们的记忆。使徒和那些愿意跟从耶稣的门徒，他们所看重的是每日能够经历主，以致他们能够分享的是他们同主的经历。凶恶的缘故，他们求什么呢？就是求那个原主不要回来，不要那么多声，以致他们能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能够持续下去。警醒的缘故，他渴望的是原主会回来。在世上面我们拥有的一切会消逝，一代代都会过去，唯有主是我们所渴望的。你上次亲身经历耶稣的回忆是什么东西呢？是多久之前？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群体，我们上次一起去分享耶稣相遇的回忆又是什么呢？又是多久之前？人生的起跌和光辉都会过去，但是圣灵却常与我们同在，他提醒我们，不单只是过去美好的时光，而是现在是生是死，是喜是乐，神都在这里和我们同在。耶稣在旷野出来，他传讲上帝国度的好消息，呼唤人要回转。他讲好消息之余，他呼召门徒要创立一个新的群体，新的家庭。这个新的缘故是耶稣教导的门徒群体，他们原来要取代圣殿领袖这个角色。这个新的群体有别于旧世界里面任何一个角度和任何一个体制， 他们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神的子民，因为这班的门徒他亲眼遇见主。他们要完成的是圣殿未曾够完成的工作。神说，我这个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要叫人能够亲自来到遇见我和我祷告。这样看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旅程有两个的层面，一个就是走向十字架要成就福音，另一个就是要建立新的门徒群体，建立你和我成为门徒群体。耶稣要将门徒的使命和他自己的使命紧紧地联系起来。耶稣为了这个重新想象的门徒群体，就这样定下了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们要学效耶稣基督，见证传扬福音。